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的旨意跟前，来查考那个希伯来书第三章，求主你打开我们的眼睛，也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方能明白主你自己的话语，也打开我们的耳朵，将我们所听见的，能够放在存在自己的内心里边，免得我们得罪主你自己，也给我们有信心，按照我们所听见的个道来调和，能够显出来，来讨主你自己喜悦，求主你怜悯，求主你帮助，施恩给我们每一个，还有就路途当中的弟兄姐妹，要照着主你自己面前，要将有病的弟兄姐妹Joshua、Pollyanna， 还有玉萍、Jet Lan， 还有Mary 的身体都交在主你自己恩手当中，求主你眷顾你自己的儿子儿女，你宝血所买赎的，施恩给他们，怜悯他们，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我们去看那个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就帮我去念了吗？
好、OK，
希伯来书第三章，
好，用您读圣经，希伯来书第三章，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实则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宗，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宗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我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他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干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缺失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好，第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圣经从用第一章、第二章是将耶稣基督和那个天使来做个比较，来做个比较，他说耶稣基督所承受的名是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天使是个服役的灵，耶稣为神为主， 也是神的儿子。到达第三章的时间，这个作者将耶稣与摩西来做个比较，就好像房子与建造房子的人来做比较。所以你看到在这里作者说，摩西是神的仆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两个都忠心，一个是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从严尽忠，尽忠摩西为神的全家前言前言尽忠，是证明什么东西呢？是为主耶稣基督作见证，为主作见证。基督为儿子是治理神的家，他在这里他是将摩西和耶稣做个比较。律法是从摩西传来的，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传来的。所以第三章第一节，同蒙天教的圣洁弟兄啊，那这里提到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弟兄，所以这个作者呢也称这些圣徒蒙天教的圣徒为弟兄，同蒙天教的圣洁的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这个使者翻译得不好，应该我们所思想我们所认为的使徒，这都不是使者。如果讲到使者的使者呢，就很明显翻译那个希伯来书中文的翻译呢，就同其他西福音呢这个翻译呢，我同那个使徒行传那个翻译的人不同这个是不是使者，这个是使徒 OK 是使徒。好，我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徒的，认为也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使徒，承认耶稣基督为大祭司，我们应当去思想这个耶稣基督。我们承认他是使徒，承认他是大祭司。这个大祭司，这里就没有讲，后来呢，他慢慢就解释，这个大祭司是天上的大祭司，不是地上的大祭司。OK， 这个使徒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耶稣也拣选了十二个使徒，好像那个的《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基督说，父怎样差遣耶稣基督到世上来，耶稣基督也照样差遣他们到世上来。十七章十八节，所以父怎样差遣耶稣基督到世上来，所以唯有耶稣基督是见过天父，是从父出来的，是父差遣他的。同样耶稣基督也照样差遣他的使徒到世上来，所以使徒的定义就是说他是见过主。这个使者在这里三章第一节，唯有耶稣基督是见过父，是从父出来，是父的儿子，独生的儿子，这个使者。这个使者是父的使者， 父的使徒，而我们呢，阿明呢，这个十二个使徒了，是主耶稣基督的使徒。啊，这个父的使徒是父所拣选、父所差遣，从父出来。当时这个彼得啊、约翰啊、雅各啊，这些是主的使徒，是见过主，是主所差遣。在这里他说，我们一起来是同蒙天教，而且是圣洁的弟兄，我们要思想思想耶稣，多点点思想耶稣。耶稣是谁啊？是我们所承认的认为使徒伟大之师的耶稣。好，第二节，他为了确立他的尽忠，这个耶稣基督为神为父神来尽忠，在神的家里边治理神的家，为神来尽忠。这个神是确立他，神是确立他为使徒，神确立他为大祭司。耶稣为那确立他的尽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耶稣怎么尽忠呢？作一个的使徒，他不能够全自己喜欢全的东西，他一定要全神要他全的。你在这里写好几个经文，第一个经文，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四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善良。第三章三十四节。还有怎么尽忠呢？他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然后三十七节到四十节，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就是尽忠。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着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着来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这个也是尽忠。尽忠的人不能够按着自己的意思去行，乃要按着来差他来者的意思去行。他的行为，他所做的事，不能够做自己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他做的要按着来猜他来者的意思去做。讲的也不能讲人的道，要讲神的道，神所猜来就传神的道。然后三十九节，猜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到子而信的人得着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个所以写下来，那个耶稣基督为那确立他的尽忠，除了写的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四节，然后写第六章三十七到四十节，你再写第七章第十七节到十八节。人若立志遵循他的旨意行，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 就必晓得这教训话是出于神，话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的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这个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好几个经文，写下来第七章十七到十八节，耶稣所行的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乃是按照父的意思。耶稣所讲的不是凭着自己讲，那就凭着父来讲。他所讲的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不是凭着自己讲，是凭着神讲。人凭着自己讲是求自己的荣耀，耶稣基督是凭着神来讲，是寻求神的荣耀。这个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所以我看见他尽忠在哪里啊？他是遵循天父的旨意，他是传神的道，不是传人的道。为什么他可以遵循天父旨意，而且能够行神的道啊？传神的道，行神的道，原因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善量的，神赐圣灵给他是超过神赐圣灵给摩西，所以他能够在神的全家全言尽忠。第二节，他为那设立他的尽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摩西在山上所看见的那个为末怎么去做，他就按照他所看见的来到地上，来到旷野里边为神建造那个为末约柜这些东西。他所听见的神要他讲的，他就传神的道。摩西也是在这方面全言尽忠。摩西传神的道的时间，按照那个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三节，他是给全世界的人更加谦卑。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稣基督是心里柔和谦卑，所以给我们看到第三节，耶稣是比摩西算是更配得，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的尊荣。耶稣基督是创造万有，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他给受造之物更加尊荣。摩西是神差遣，耶稣基督也是神差遣，但是摩西神差遣他为仆人，神差遣耶稣为儿子。一个是摩西是好比房屋，耶稣好比是建造房屋。摩西为仆人，耶稣为儿子。第五节，摩西为仆人。第六节，基督为儿子。为仆人就在神的全家呈现尽忠。尽忠哪方面呢？为要证明将来必要传说的事，证明必要传说的事的旁边，你写下来。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约翰福音 第五章三十九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第四十五节，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所以摩西五经里面有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四十七节，你们若不信摩西的书，怎能信我呢？所以在这里摩西第五节为仆人，在神的全家呈言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要传说的事，证明将来必要传说的事，就是第五章三十九节。而且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到那个四十七节 OK。所以摩西写的圣经都是为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为耶稣基督作见证。旧约的圣经、新约的圣经是给耶稣基督作见证。所以你说如果是信圣经，你一定会信耶稣，你明白圣经你就明白耶稣。无论是旧约新约都是为耶稣基督作见证。所以摩西在神的全家呈言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情，将来必传说就是传说这个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事情。摩西所写的律法是要我们知罪的一个功用，摩西所写的律法第二个就是引领我们知道有罪之后，引领我们带到我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得着这个救恩。所以他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情。所以要看新约的时间一定要看旧约，看旧约的时间一定要看新约，这样就能够认识这个耶稣基督。所以彼得他说要我们纪念旧约和纪念主的命令，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我们，旧约就是先知所传给我们。所以我们要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又要纪念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我们。就那个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二节，好，第六节，希伯来书三章第六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我们便是他的家了，我们便是他的家。这里讲到什么东西呢？前面讲到这个房屋第四节，因为房屋都必定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神是建造万物，神怎么建造万物啊？神是藉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建造万物。第一章第二节，神也曾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创造诸世界。 建造万物的就是神，神建造，神是藉着耶稣基督建造，藉着他的道，道来建造，藉着他的儿子来建造，他的儿子就是神的道。但房屋都必定有人建造，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在这里他说，但基督为儿子治理治理神的家。基督为儿子，他治理神的家，他怎样治理神的家？你在治理的旁边你写下来，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二节，正如父曾赐给耶稣基督权柄管理，管理就是治理，凡有血气的，怎样管理我们呢？叫耶稣基督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这就是永生。你在这里治理神的家的旁边，你写第十七章第二节达到第三节，他治理我们，将神的道告诉我们，将神的名指示而且显明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父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父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人就得着永生。神说，神赐，神透过他的儿子赐永生给我们。赐永生给我们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要我们认识他的名，认识他的道。所以神赐永生给我们，不是说好像这些传道人讲说，哦，神将永生赐给你，原来你不看圣经，你不看圣经你是没有永生。你看圣经你才能够认识他的儿子。你看旧约，看摩西五经，摩西是为耶稣基督作见证。你看新约的二十七本书，使徒所传给我们的就是主的命令。你所认识主，但是你不看旧约，不看新约，你怎么认识主呢？旧约和新约都是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神怎么管理凡有血气的呢？让我们能够明白，明白所看见的圣经，他打开我们的心窍，他赐圣灵给我们，给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所听见的道，他打开我们的心窍。耶稣基督不但这样，这是正面的工作，反面呢，他是除灭魔鬼的作为。魔鬼的作为是弄瞎我们的心眼，就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所以他有正面的工作，是打开我们心窍，赐圣灵给我们，将他的道向我们显明，将他的话向我们指示，让我们明白他的道，明白他的名，认识他的名，认识他的道，就能够得着永生。这就是神赐永生给我们。神赐永生给我们是将他的话语给我们，他的话语是重生了我们，他的话语告诉我们，人信主的人一定要藉着水和圣灵重生的，圣灵的内住，水洗灵洗，使到一个人得着重生。这样水洗就是与耶稣基督同时同埋葬同复活，与耶稣基督连着一起，与耶稣基督同时，这就是神的儿子，这就是重生得救的人。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六节，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怎么治理神的家？他将他的命，将他的道显明给我们，指示给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窍，捆绑那恶者， 消灭他的作为，以致到我们看圣经的时间就能够明白，听道的时间就能够明白，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他是这样治理他的家。我们要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圣经所教训的不是说你三十年前信耶稣现在离开神还可以得救，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说你要将可夸的盼望坚持到底，你将可夸的胆量坚持到底。信耶稣是需要胆量，信耶稣是需要主给你的盼望，你才能够坚持到底。然后先讲这个胆量。以前这些犹太人，希伯来书是写给这些犹太人，承认耶稣为主是需要胆量。原因这些法利赛人说耶稣基督是什么？被鬼附。法利赛人毁谤耶稣，说耶稣基督是靠着鬼王的能力赶鬼，他是亵渎神、亵渎圣灵。耶稣基督明明是靠圣灵赶鬼，耶稣基督是靠圣灵传道。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四节，神所差来的就传神的道，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善良的。但是法利赛人讲的东西是刚刚相反，因为在法利赛人里面的灵不是圣灵，是邪灵，里面的灵不是真理的灵，是谬妄的灵。所以他讲这些话，你相信耶稣是基督就表明你是不同意这些法利赛人所讲，你 不同意法利赛人所讲，你需要胆量，因为你承认耶稣是基督的时间，你会被赶离开会堂，你不能够在会堂里面敬拜神。这些人不怕，你赶我离开，我去别的地方开教会，开基督耶稣里的教会。保罗就是这样的人，彼得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要胆量。大部分的人是跟随这些法利赛人，很小部分的人是跟随耶稣，清楚吗？所以如果你看人数，你眼睛不是定睛仰望主，你不是思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底他是谁的时间，你不承认他是使徒，是父所差来的使徒。这些彼得、约翰、保罗是耶稣所差来的使徒。以前你不相信耶稣是父所差来的使徒，你就不会信耶稣。现在我们不相信彼得、约翰、雅各是耶稣所差来的，我们也不会看新约圣经。我们之所以看新约圣经，因为我们相信这些使徒是主所差来的。我们之所以相信耶稣，是因为父所差他的。什么是永生？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能够承认，能够相信，能够知道，能够认识父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是需要胆量的。因为你这样讲的时间，你是违背了那个的法利赛人啊、文士啊、长老当时这些人的教训。所以你要自己要去思想，你自己要去查考，到底这个人、这个耶稣所讲的是真还是假。如果发现是真的时间， 你就不需要理其他人，到底其他人有没有跟从，你就自己好好去跟从，不要做一个糊里糊涂的信徒，要明白自己所信的是什么，要有信心。 OK， 真的胆量，胆量就是在这里。如果全部都相信，你相信的东西是每个人都相信的，你就不需要胆量，没有人攻击你。你相信的东西是别人不相信，单单是你相信，你就需要胆量。但是如果别人每个都不相信，但是你相信，有可能你相信是错的，清楚吗？也不要骄傲。所以你看到每个人都不相信，单单你相信，你就问到底我相信的东西是真还是假呢？你需要去就业，去思想，做个有福的人，不要人长你就相信。是话都信，按照真言书说，这个是个愚昧的人，通达的人步步谨慎，你长他回家自己去查考，他会去思想，他会去祷告，他会去求问，他会去寻求，唯有寻求祷告求问昼夜思想，这些人才能够真真正正认识神。现在教会里面很多人不是真真正正认识神。同你看真言书，这个所罗门王讲到怎样使得我们认识神呢？真言书第二章，真言书第二章第一节开始，我儿啊，你若领受我的言语，首先要凭着信心领受神的言语，领受之后看见你真真正正领受还是假领受呢，就看下边你有没有去全记，将神的命令神的话语全记在你的心里边。我看一个基督徒他没有背圣经，我就知道他没有领受神的话语。再看第二节，听神的道的时间是要侧耳来听，听神的话的时间，听完要专心祈求，要向神祷告，求神给你有智慧。这个神是口赐人智慧也不斥责人的神。听完要专心的祷告，专心的求。第三节，要呼求明鉴，扬声求聪明。听完你不定会明白，你一定要向神来求智慧，求聪明，求圣灵帮助你。因为圣灵是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能力的灵，谋略的灵，认识实耶和华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然后第四节，听完你要祷告，祷告完你要自己要查考，你在家里面去查考。你只是单单听是不够，听还要祷告，祷告还要去查考，寻求神的话语，寻求他与寻求银子一样，这样的心态来寻求，搜求他与搜求隐藏的银珍宝一样，这样你就能够明白敬畏耶和华。现在很多信徒他不敬畏神，他不明白要敬畏神。能够明白敬畏神的人是经过什么？领受了神的话语，背诵神的话语。但背诵不是代表明白，就是因为我不明白神的话语，所以我要背诵。你自以为聪明啊，你就不去背诵，这个人还没认识神。你背诵，然后你就有机会去按照你所背诵的圣经来到神面前来去祷告求聪明，你按照你所背诵的圣经来查考神的话语。 专心去查考，也能夹耳听，这样你就明白敬畏神。所以我看见一个人，他没有去敬畏神，原因他没有领受神的话语，没有背诵神的话语，没有侧耳听神的话语，没有专心去祷告寻求神的话语，没有去自己在家里面查考神的话语。经过这由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样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这样你就得以认识神。认识神不是好像这些传道人讲说星期天听听 一两篇道，十五分钟、二十分钟、二十五分钟的道，就代表认识神。你作梦啊！你还没认识神啊！我宁愿相信这个传道人所罗门所讲，我都不相信地上的传道人所讲。地上人所讲的，他是歪理混乱正道，没有讲神的道，他不是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但是很多基督徒，他在家里边没有看圣经，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认识神不是那么简单。如果认识神是那么简单，所罗门王不需要在第二章第一节到 第一节到第四节，他会讲这番的话。你要做由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样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和知识的开端，是开始的，然后你就得以认识他。真真正正认识他，你要按照你所听见的道去显出来，你就认识他。若有人说我认识神，却不遵守他的诫命，这人是说谎的，真理不在他里边。认识神的一定要遵守神的道。为什么要遵守啊？你敬畏他，你怕。所以他看呢，说什么东西啊？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是由他的口而出。由他的口而出，就是从他的话语而来。他给正直人传流真智慧，给善为信正的人作盾牌，唯有保守公平人的道，务必前进人的路。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智慧必入你的心，你的灵又以知识萎靡，萎靡谋略必污秽你，聪明必定保守你，又保你脱离恶道，脱离说乖谬话的人。这样你就会听这些传道人的所讲的乱讲的东西。星期天听二十五分钟的道，回家不需要查考圣经，不需要向神祷告求神给你有智慧聪明，不需要向神祷告求神给你一个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能力的灵，能够明白耶和华的话语。如果神没有将那个的仁爱、能力转手的灵给你，你哪里有这个胆量坚持到底？好像提摩太看见公子，所以保罗说神不是给你一个胆怯的灵，是个刚强仁爱谨守的灵。你没有向神祷告求神将你个能力仁爱谨守的灵赐给你，你怎能坚持到底？你哪里有这个胆量？每一个人都不相信你所相信的东西，别人还骂你说异端，你听见这个东西，你都逃跑了。你说啊，我不信了，好像提摩太一样，看到吗？信耶稣啊，需要胆量啊。信耶稣不是跟人啊，信耶稣是跟耶稣啊，要胆量啊。耶稣要你讲的东西，你所讲的东西是别人很讨厌你的，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如果你说啊，耶稣所讲的东西我不讲，你还没信耶稣。因为主耶稣说第十七章十八节约翰福音，父怎样差遣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遣你到世上。耶稣没有凭着自己讲，耶稣是凭着父讲。甚至很多基督徒凭着自己的智慧去讲，这个人是假的，在他心里面有不义。但是如果你追求那差你来这个荣耀， 追求主给你的荣耀，你就凭着主来讲，你是真的，在你心里面没有不义。现在很多人是假的，心里面有很多不义，为利，为自己的利益来讲一些道。他觉得他自己给神更有智慧，他说啊，神啊，不能够讲这句说啊，讲这句说啊，下个礼拜这些会友就不来了，清楚吗？他有人听，不是有人改变。听是不听神的话，不是听神的话，听他的答。他用智慧委婉的话来讲。保罗说：“我不用解释，我只传耶稣是基督，只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不传其他东西。有人背十字架，有人跟从耶稣，这样就能够认识神。如果认识神，好像现在的传道讲得那么容易，那么简单。保罗他自己不会说，我切力追求认识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来直跑。为什么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呢？免得你自己攻击自己说，说啊，你都没有用的了，你常常都是这样，你都没有改变，重新再起来。”重新再开始，现在很多人同自己说 I'm a loser。 我告诉你，很多基督徒都是同自己讲，我不行 I cannot do it。 他不是信神，他讲这句说，保罗说，我靠那加我力量，凡事都能做，这就是信神，这是胆量，这是神的话语。 OK， 现在很多基督徒是 loser， 是不是得胜的，他是失败者。 OK， 他是贪心怕死，
这是罪。
如果真是圣经说，如果圣经所讲的那个的真言书所讲是真的，如果是真的，你就看见这个何西亚，就何西亚书第六章第三节，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切力追求认识他。你追求认识他的时间，他会向你显现，好像神光来向你显现，好像春雨秋雨滋润你的枯干的心田。你寻见他的时间，你的内心就高兴；你寻见他的时间，你的生命就有改变。现在很多人呢，没有这样寻求。OK， 所以你听见神的道，知道怎么去寻求，你就好好按着神的道来去寻求。首先要领受神的话，第二要全知备重，然后侧耳听，留心听，听清楚是不是这样，然后向神祷告，然后自己去查考，然后自己去显出来。这样就好像什么以西拉所讲，他定计查考神的话语，然后定制遵循神的话语，然后定制教训神的话语。你越教，你越认识他；你越不教，你不都不看，你怎么认识他？清楚吗？所以你看这些人寻求神，同我们寻求神差很远哦。然后他还是说他认识神，开什么玩笑？ Yeah。好，有什么问题？所以他说，这样坚持到底的胆量，众人不跟从，你还是去跟从，你存着这个胆量，我告诉你，你有这个胆量，你就有盼望。你做了，神要你做，你就有盼望。盼望从何而来？盼望就是说，神说你坚持做，我就给你这些东西。你相信这些东西，但是现在还没得着，你知道将来会得着，你就有盼望。所以这个盼望的旁边，你写下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三节，信主的人一定有侍奉，有功夫，因信心所作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传的忍耐。 一个人为什么能够忍耐，为什么能够坚持到底，为什么能够有这个胆量坚持到底，有这个忍耐坚持到底，原因他有信心所做的功夫，也有爱心所受的劳苦，他做了神要他做的，他有这个盼望的时间，他就能够忍耐到底，继续的来侍奉这个神。你没有做的神要你去做的，你怎样有盼望？盼望是从何而来啊？盼望是说你听了神的话，也按着神的话去做，你就有盼望。你听见神的话，按着神的话去祷告，你就有盼望。你按着你自己所做的，凭着自己的心意去做的，你没有盼望。盼望是因为你信靠顺服带来的盼望。我们就越将可跨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并是他的家了，并是他的家了。你看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你告诉我耶稣基督的盼望是什么东西？ OK， 你告诉我耶稣基督的盼望是什么东西？帮我去念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诚心忍耐，不能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乐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盼望，不能够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基督的盼望是什么啊？就是在第二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他看见前面那个喜乐，就轻看眼前的羞辱。前面的喜乐就是远处，是将来；轻看羞辱就是现在。轻看现在的羞辱，因为他看到远处将来那个喜乐。将来的喜乐是什么啊？就是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是他的盼望。他钉十字架的时间，他是看到十字架背后那个荣耀。耶稣基督相信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所讲的话，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耶稣相信这句说话是神对他讲，他相信父圣父对圣子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作你的脚凳。耶稣相信这句说话，向着这个标杆来直跑，他就看到前面那个喜乐，就能够轻看眼前那个十字架的羞辱。如果弟兄姐妹单单看见眼前的损失，不能够跟从得住。如果一个人单单是看眼前的损失，是跟不到主。 OK， 你看啊，耶稣基督留下榜样，他要我们怎么去做啊？第一， 要放下这些重担，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重担。很可惜就是说，基督徒放下十字架，没有放下容易牵累着他的罪这个重担，脱去容易牵累我们的罪，没有放下罪的重担，但是他放下十字架。第二，全心忍耐，没有忍耐的时间是不能够与主作王。彼得说，我若能够忍耐，就能够与主一同作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二节，我们若与主一同受苦，能够忍耐，和他一同忍耐。耶稣也没有忍耐，耶稣有忍耐。十二章第三节，那忍耐那忍受罪人这样的顶撞，耶稣忍耐，我们要学他，同他一同忍耐。我们要与他一同忍耐，就能够与他一同作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二节，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耶稣忍耐罪人这样的顶撞，你是他的学生，学生不能够带个老师，我们是他的仆人，仆人不能带个主人，主人忍受罪人这样的顶撞，跟随他的仆人，每一个都要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道路，每一个都要奔，跑快一点点，免得跟不上。原来圣经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耶稣开始给我们一点点的信心，不断的藉着他的话语给我们有信心，到最后的那一刻，他也给我们有信心。这个信心是从神的道而来的，所以一定要追求他的话语，明白他的名，这样我们就能够坚持到底。所以说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怎么仰望他？要仰望他，要思想他。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不思想，你觉得单单是你受这个苦，你去思想，你说我受苦以先，是他先为我受苦。所以主耶稣怎么鼓励西美拿教会？西美拿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主耶稣说，那首先，那幕后，那十个要握这样说，要他自始忠心。他要求你自始忠心，他第一个自己自始忠心，他在神的全家全人之中完成了神的旨意。所以他不是单单说要你自始忠心，他自己不自始忠心，他是首先自始忠心。他说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他是十个要全握的，而且握到永永远远的，他这样来劝我们。所以你要思想他，思想他的话语，思想他的行为，思想他的榜样，你学习他忍耐，你就能够看到前面那个喜乐。如果我们单单看到前面那个损失，看不到将来神给你的荣耀，你是跟不到他，没有可能你会跟到他，你也不会愿意跟他，你会放弃。信耶稣，我告诉你，信耶稣其实好像真言书所讲，要领受，要背诵，要祷告，要侧耳听，要寻求查考，要遵守，到最后 又教导别人，这样你就真真正正认识耶稣基督。甚至很多人来去教会，他是说星期天听听到，平常也不侍奉神，他没有风暴，我告诉你没有风暴，一有风暴他是第一个跌倒，第一个跌倒。所以圣经说第三章第六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要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人。你要成为神的家人，你要效法这个长子耶稣基督的榜样，让他来管理管理你的生命。他将他的道指示给你，他将他的名指示给你，你要领受他的道，领受他的名，然后按着他的话语去做，你就能够将所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坚持到底这个说话是很宝贵。圣经不是说你十年前是不是信耶稣，圣经乃是说你现在你还信不信耶稣，现在你受苦难的时间你还信不信。那我告诉你，如果圣经是讲一直得救永远得救，就不需要那个希伯来书，也不需要那个雅各书。雅各书是什么东西？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着生命的冠冕。就试探的时间，受苦的时间，你就跌倒就不信神，你怎么得永生？你怎么有福呢？每一个基督徒啊，你可以信你自己喜欢信的东西，都考验了年到的时间。我看你有没有跌倒，我就知道你以前有没有真真正正信耶稣。如果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需要去追求，不需要去查考，不需要坚持到底，也不需要彼得前后书。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信心经过试炼，就比那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金子经过火焰来焚烧，将杂质除掉，这个金子并成为精金。他说你的信心经过火炼、痛苦、患难，仍然你坚持到底，这个信心是比精金更加宝贵，将来在主显现的时间得着称赞、荣耀、冠冕。弟兄姐妹，我们信这个神，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考验的。考验的时间，如果跌倒，再次站起来，在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以弗所教会的时节，主耶稣向他说，那右手有七星的，又有神的七灵的，他是在七个教会、七个金灯台当中显著的。这个主耶稣同这个使者讲，如果他不悔改，主会他同他去到他当中，将他的灯台拿离开。主耶稣说得胜的，我就将神乐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得胜才能够得救。如果不能够得胜，在考验当中他跌倒不站起来，耶稣说我一句说话责备你的，就你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要思想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站起来。圣经从来没有讲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这传道人就是这样讲，害死很多基督徒。阿 Frank 听不听到？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他自己查考圣经，一听就知道这个传道讲这些东西是离开真理。你听他讲的道，在患难的时间你不能够起来，你查考圣经，你在患难的时间你能够起得来。 OK， 求神怜悯我们。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盼望是可跨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胆量也是可跨的，我们要坚持到底，坚持到底。他不是讲一切，到底是世界的时间，我们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三件事情要坚持到底，可跨的盼望，确实的信心，无意的爱心，要彼此相爱，彼此切实相爱，坚持到底，你就是神家的人。信、望、爱，坚持到底，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这是世界，我们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我们要将可跨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并是他的家了。他是这样讲的，你是得救，坚持到底。所以保罗在写什么信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他说要跑个路我跑尽，要打个仗我打完，要信个道我守得住，是坚持到底，明白吗？坚持到底的就是在基督里有份，坚持到底的便是他的家了，是神的儿子儿女。第二节，第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了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为什么基督徒会硬着心呢？因为基督徒听的话不是圣灵的话。为什么耶利米说这些以色列人的心那么刚硬呢？因为他心里面听的很多假的传道人所讲的道，也他自以为有智慧，他跟随他们。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道，就不可以硬着心。当时的以色列人为什么硬着心呢？因为他不听耶利米所讲，不听以赛亚所讲，不听但以理所讲，不听以西结所讲，听假的传道人讲。这个假的传道人说你要有平安，这个假的传道人说对那些背逆神的等神说你要平安，神是爱，神会饶恕你，你不需要悔改，这样讲。 OK， 求神怜悯。所以给我们看到，你跟随神，你的心是柔和谦卑的，你跟随这些敌基督者的灵所说的话，谬王的灵的话，邪灵的话，你的心是刚硬的。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哪里？就是在旷野的时候，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但是这四十年当中他们生命没有改变，没有被生命的道来改变。所以神就说我厌烦那世代的人。神厌烦那世代的人，神说什么啊？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第九节，观看神的作为四十年之久， 是不会晓得神的作为。怎么晓得神的作为啊？就是我刚刚讲真言书第二章，按照这个方法才能够晓得神的作为，才能够认识他。我告诉你，当时诗人在诗篇九十五篇所讲这番话，很多人不相信这个诗人所讲的道。他说神是慈爱，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神不会向我们这些发怒，神不会说不给我们进去应许地。想都没有想到，神说，所以我厌烦那欺诈的人，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他们断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看到这多半的人倒闭在旷野里边，不能够进到神的安息。这个是真实的东西。保罗是看到这个东西，希伯来作者是看到这个东西，但当时人看不到。你看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保罗讲这些人是什么人啊？这些人是奉摩西的名，受摩西的水洗，过红海的。这些人是吃玛拿的，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这些人是离开埃及的，过了红海，洗了礼，受洗归于摩西的。这些人是同摩西一起吃那个玛拿的灵食的。这些人是喝了一样的灵水，从磐石出来的灵水。原来这些人是神不喜欢的，倒闭在旷野，这就成为我们的见解。帮我去念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六节。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泥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谁做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
所以给我们学到什么功课？要我们不要学他们，学他们是神不喜欢的。这些人是全部倒闭在旷野里边，虽然受了洗跟从摩西，但是他的心还是想回去埃及，还是爱这个世界。这些是神不喜欢的，他们心里是迷糊的。为什么心里是迷糊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为什么他心里迷糊啊？原因他的心是爱这个世界，爱这个埃及。心里迷糊的旁边，你写下来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六节，他的心即使归向主，他就即使不会迷糊了。帮我去念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心里迷糊是因为他自己不愿意心归向主。
主的名读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
看圣经怎么能够有帕子在这个头上，有帕子在这个头上，你看圣经怎么能够明白，原来一个人不归向主的人，就等于他看圣经有帕子在他的面上。你要拍击在你的面上，你怎么明白你所看得到？所以心里面还是迷糊。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如果他的心不愿意归向主，他看到他看研读神的话语，他不会明白，他听到也不会明白，听到听得明不明白，有时因为长大长得不好，但是有时因为你自己的问题，因为你的心没有归向主。你先归向主，你自己也能够明白。 为什么他们心里面常常迷糊啊？因为他的心只爱这个世界，他不爱神的话语，不愿意归向耶稣基督，不愿意效法耶稣的榜样，忍耐啊，受苦啊，被施之家，没有主的盼望，没有这个胆量，没有这个信心，也没有爱主的心，信望爱都没有，他也不愿意出来侍奉。他只是什么？他就来教这些，只是希望我来教会，从神里面得到祝福，不单止赐福给我，也赐福给我的家人。他单单是这样，没有想到神啊，你赐福给我，我要将你给我的福气，我祝福弟兄姐妹，祝福神的家，借着神的家能够兴旺，听不清楚啊？差很远了，差很远。OK， 求神怜悯我们。能够明白，所以你看、啊、他的心里迷糊，竟然不晓得我的作为。他的心归向神的时间，就晓得神的作为了，就明白、哦、原来神喜欢这个东西，神憎恶这些东西。所以箴言书回去，箴言书他也讲到，箴言书第四章第二十三节，我们的心不单只归向主，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什么方法最好是保守？怎样保守你的心呢？将你的心归给主，他会保护你的心。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心的果效是由心里面发出来的。箴言书第二十三章二十六节，我儿啊，你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心一定要归上主，眼睛你就喜欢神的道路。你一喜欢他的道路，你就明白他的话语。你要保守自己的心，你问你自己的心是喜欢什么东西。我看这些诗人呢，他的心呢是喜欢神的话语，胜过金子，胜过珍珠，胜过财宝。所以你的心喜欢什么东西，你的心就追求什么东西。这些人，这个列祖追求地上的东西，所以神说我厌烦这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面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在这里你写着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二十三章箴言书二十三章二十六节，晓得神的作为就是认识神，晓得他的话语就是认识神。认识神是要查考圣经，是要听到，又要去遵守，又要去教训别人，又要去思想，又要备注，慢慢慢慢，诶，这样就认识他，慢慢慢慢，渐渐增长以致得救。你看那个希伯来书的后面是雅各书，雅各书的后面是彼得前书，第二章要认识神以及得救是怎样啊？首先除掉肮脏污秽不好的东西，然后爱慕神的话语， 叫你们渐长，因其渐长，渐渐成长，以至而得救。得救是怎样得救？不是这些传道人说你信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怎样得救？ OK， 帮我去念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是彼得前书还是说的亚伯书？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
到第三节。
第三节，
奉主的名读。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煞、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来，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
就必如此，如此，咱们如此啊！一个孩子不愿意除掉这些肮脏污秽的东西，他没有这个胃口，爱慕来纯净的灵来。吃饭之前，吃冰淇淋啊、糖果啊，吃得饱饱，你怎样去吃灵粮？你的内心爱这个世界的时间，怎样去爱神的话语？你没有这个时间去爱神的话语，你挂着去赚钱，你哪里有这个时间去爱神的话语？所以一定要除掉这些拦阻，这些重担容易牵累着我的罪，除掉这些东西才能够爱慕神的话语。当你爱慕神的话语的时间，你就渐渐能够成长，到最后以致得救。彼得是这样讲，雅各是这样讲，希伯来作者是这样讲，每一个传道人都是这样讲，没有其他方法。为什么真言书说第四章二十三节，我儿啊，你要保守你的心啊，保守你的心就是说你的心里面不要有这些肮脏污秽的东西，要除掉这些东西，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心的果效，一生的果效由心里面发出来的。你爱什么东西，你就朝着什么东西来去奔去跑。你看到前面什么东西，看到前面是喜乐吗？你就能够忍受面前那个十字架的羞辱。所以完全是在乎我们眼睛看到什么东西。你眼睛看不到的时间是很恐怖的，眼睛如果昏暗了，你全身都是黑人。这个耶稣基督同样是讲这个东西。我们打开那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
好的，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用主的名读。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眼睛是很重要，所以这个撒旦魔鬼弄瞎你的心眼。耶稣打开我们心窍，我们方能明白圣经。你在这个眼睛的旁边，你写下来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五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心灵的眼睛是很重要，你的心一归向主，你的眼睛就嘹亮，就看得很清楚，知道主的作为，明白他给你的什么东西。你眼睛看不到的时间，你还是在黑暗里面走，不知道往哪里去，而且在黑暗当中跌倒。所以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越嘹亮，眼睛越嘹亮，就是能够晓得神的作为，你全身就发光。你晓得他的作为，你按照他的方法去做，按照他的话语去做，你全身就发光。你的眼睛越昏暗，全身就黑人，你的里头的光 若欺人啊，那欺人是何等的大。魔鬼有我们的眼睛看不到神的作为，耶稣基督有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神的作为，但是我们也要做一个确定，将自己的心归向主。你的心归向主，你心中的拍子就除掉，你就明白神的作为。你的心归向主，你的眼目就喜欢他的道路。你的心归向主，你的道路就是正确，就是走在光明的道路当中。这个很宝贵。希伯来书第三章，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我再讲，人的心之所以刚硬，因为他相信他自己喜欢相信的东西，他不愿意明白神的作为，不愿意明白神的话语。当时啊，过了一年半，他们可以进了这个应许地的时间，有十个探子回来，十个的说不要进去，十个的领袖说不要进去，两个说要进去，大部分说不能够进去，我们没有能力进去。但是约书亚和那个加拉他说我们可以进去，我们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进去。他既然要我们进去的时间，他会帮助我们进去。但是其他人是看到什么？约书亚和加拉就见到神的作为，明白神的大能，明白神的慈爱。但是这些人看不到神，看到这些迦南人又高又大，城墙又高，我们就好像蚱蜢一样 grasshopper 软弱无能，我们怎么进去啊？这些人是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这些十个领袖人数很多都说不能够进去，这些人看不到神，这些人看不到神，很可怜。所以弟兄姐妹，你看不到神的作为的时间，就会走他们所走的道路。他们没有相信吗？他们有相信啊，相信十个探子，没有相信两个探子，相信人数多的。OK， 很可能，所以他心那么刚硬，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那我告诉你，试探主是什么意思啊？试探主就是说，神说这个东西不可以去做，你看看我做了又怎样，这就试探主。这带来的后果就好像以色列一样。什么是以此试试我啊？神说要你施奉献，你就按照圣经所讲，你是一奉献，以此试试他。一个是正面，一个是反面。那再讲了啊，神说不可以奸淫，你去奸淫，人来看神管不管教你，神就果然去管教大卫。你去做神说不可以做的，这就是试探神。咱们是试试主啊，咱们是尝尝主恩的滋味啊。主说，那你要去彼此相爱，好，你去彼此相爱，这就是试试神，看神爱不爱你，明白吗？神的话语是可以试试他的， 试试他就是什么常常主恩的智慧，你就知道他是弥撒。试探是反面，他说不可以去做的，你故意去做，这就是试探。神说要做的，你按照他所讲去做，这就是常常主恩的智慧。听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啊？哪里讲啊？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并知道他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有福的。投靠他的人就是说，听见他所讲要我们去做的事，他说要做，我就靠着他给我的能力去做，你就能够尝尝主恩的滋味，以此试试他是否他施恩给你，按照他所讲的话来施恩给你。那弟兄姐妹啊，留心听啊，神的话语，正面的话语，神的命令，神的教训，正面的教训，要你去做的，你去做，你就是常常主恩的智慧。不是说常常主恩的智慧就是哦，好像空洞的东西。 No， 他说什么？他说你要彼此相爱，你就彼此相爱。他说你要彼此怜悯，你就彼此怜悯。他说彼此饶恕，你就彼此饶恕。他说你要施奉献，你就施奉献。而且马来基书第三章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丹拿的十分之全然心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敞开天上的仓库，倾覆给你，甚至无处可用。神的话语是可以试试他的。我说正面的，神的话语反面说不可以做了，你就不可以试试他，这是试探神，明白吗？好，我们走回去。当时的以色列人要他进去应许地，他不进去，然后要他不要去做的，不要回去埃及的，他的心还是回去埃及，这就是试探神，明白吗？好，他们心里模糊，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既然是这样，有四十年之久，所以神过了四十年之后，神就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以进入我的安室，他们不能够进去。那奇妙啊，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受了十诫于摩西，吃了一样的灵粮就是玛拿，喝了一两个灵水就是从磐石，随着他的灵磐石所出来的灵水，但是这些人还不能够进入安息。第十二节，弟兄们啊，你们要谨慎。先前第七节到十节是讲到列祖他们的祖宗，十二节是讲到这些信主的人。弟兄们啊，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传着不善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原来一个人传着不善的恶心，就是把永生神离弃了。信心就从何而来啊？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信心是从神的道而来，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
所以一个人如果他没有去听到，没有去自己查考圣经，怎样有信心？怎样有信心？神是愿意给我们有信心，所以他将他的名指示我们，显明给我们，将他的话告诉我们。信心是怎样增多啊？是从神的话而来。然后呢，我们按着圣经所讲的话呢去祷告，你的信心就能够增强。信心怎么能够增强啊？两件事情，第一去祷告，第二去行道，你的信心就能够增强。开始的信心是怎么来的？是从听道而来的，是从查考神的话语而来的。查考啦，明白啦，明白这些东西是神给你的，你就向神祷告。你一祷告，你得着的事情，你的信心就能够增强。你愿意祷告有能力吗？你要遵守他的话，成为一个义人。他讲什么东西，你就做什么东西。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七节，你们知道行事的行义的就是义人，正如主是义人。你听见他的话，你就按照他的话去做，你就是一个义人。义人的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我再讲，信心是从神的话语而来，但是信心能够增强的时间呢，是藉着祷告和藉着行道而来。清楚吗？帮我去念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十章十四节。
十章十七节，十章的七十七节还有
十四节。
十四节，好，共同运动。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第十四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
传道人将他的道，将神的道讲给你听的时间，是要你有信心。有了信心，你就应该祷告。神所给你的东西，你说主啊，你说你给我，我就祷告求神给你。但在你祷告的时间，圣灵会同你讲，他说我可以给你调节，你的生命要改变，你要按照我的话语去做，我就给你。 你做个祷告就有力量。好，我们再回去再看四月节弟兄们啊，你们要谨慎，要小心留意，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善的恶心，存着不善的恶心就把永生神离弃了。把永生神离弃就是将神的话语离弃，这个意思。很多弟兄姐妹说他没有离弃神啊，但是他离弃神的话语。原因是什么啊？启示录十九章十三节，耶稣基督的名就是神的道。你离弃神的道，你就是离弃耶稣基督。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人说我没有离弃永生神啊，但是你离弃他的话语，你就是离弃永生神，明白吗？因为神的道是给你信心的，你离弃了神的道，你就失去信心，你就存着不善的恶心。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还有今日是什么意思啊？今天主耶稣还没回来， 今天主的审判还没来，今天神的愤怒还没降临，总要参加，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天天彼此相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希伯来书第希伯来书第十章第24到25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日子临近，就相当于总要趁着还有今日。神的审判一来到，你就不能够进去这个方舟。趁着神的管教还没来临，你还可以进入方舟，还可以投靠他，还可以依靠他。这就是诗篇32篇说第6节，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着可以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翻译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总要趁着还有今天，神的愤怒还没发出来，神的管教还没临到，还可以悔改为主。所以写下来说天天彼此相劝，怎么样天天彼此相劝呢？就是要弟兄姐妹要有团契，不可以停止聚会，要来到神面前查考圣经啊，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知道那日子近啦，日子临近啦，神的审判快要来临啦，耶稣再来的日子近呢，就更当如此。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有团契。你与神相交，就要与弟兄姐妹相交。怎么相交啊？彼此洗脚，彼此相劝，彼此饶恕，彼此相爱，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罪是能够迷惑人，罪是使到人心里面迷糊，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停在这里，免得你们，你们是谁啊？就是受洗者的弟兄们，是已经信了主的人。原来信了主的人还可以被罪迷惑，神的儿子还可以受被罪迷惑，亚当是神的儿子也被蛇来迷惑。原因是什么啊？他把永生神的道丢弃了。神的道说，这个分辨善恶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丢弃了神的话语，所以他心里面存着不善的恶心。他相信谁啊？相信魔鬼所讲的话，吃的日子不一定死。魔鬼说，神说必定死，魔鬼说不一定死。阿 Frank 你相信哪一个？啊，你笑笑，
感谢神。
你现在相信神 OK 你现在相信神。哎呀呀，真是，我相信亚当那时候听见蛇这样讲说，是不是神不爱我呢？为什么有一件东西他留下不给我的呢？神不是说他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为什么他留下这个东西不给我呢？是不是他不爱我呢？看到吗？
疑问的，
就给魔鬼
疑心的
引诱了，被罪迷惑了，心里边常常迷糊了 ，OK， 不晓得神的作为了，很惨。所以圣经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天天彼此相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将神的话语再一次种在弟兄姐妹的内心里边，要他重新再一次有对神有信心，重新有一次那个信心能够得着坚固，要他去祷告，要他去行道，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行善就要他再一次去行道，鼓励他去行道，鼓励他去祷告，要他的信心再一次增强，强化你的信心。信心是谁赐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信心是圣灵赐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信心是谁赐的？是圣父赐的，是神所赐的。哥林多前书第罗马书第十章十七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信心是谁赐的？是耶稣基督的话语赐给我们。所以圣父、圣子、圣灵都将神都将信心赐给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要仰望那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所以四方面是给我们有信心的，圣父赐给我们信心，圣子赐给我们信心，圣灵赐给我们信心，而且耶稣基督的道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信心。你将四方面都去训练，先去念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九第九节。
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信心是神赐的，救恩都是神赐的，这些都是从神出来的。第二，信心是圣父赐的，圣子呢是希伯章希伯来书第二节，
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信心是耶稣创始的，信心是耶稣成终的，他开始给我信心，他不断的藉着他的话语来给我信心。所以信心是从圣子而来的，除了从圣父而来，也是从圣子而来的。第三，信心是从圣灵而来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第九节，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九节，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
信心是圣灵赐的。第四方面，信心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的，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
所以如果你没有听到基督的话，你听到人的话，你就没有信心，你的信心都是信人不是信神，一定要从基督的话而来。圣经说要我们不要停止聚会，我们聚会的时间要查考圣经，可以天天彼此相劝。怎么相劝呢？将神的道来劝你们，你就渐渐得着信心。 好像什么怀生的婴孩爱慕来一样，因其渐长一计得救，因其渐长一计得救。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就要爱慕了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
所以我们的团契要建立在神的话语里边，以致我们能够彼此相劝，彼此相劝。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当把基督耶稣的道理丰丰富富藏在心里边，用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勉，用诗歌、颂词、灵歌、先辈恩感歌颂神。彼此相劝一定要同神相交，将从神而来的话语来告诉弟兄姐妹，就能够彼此相劝。你用人的话语来劝没有用处，你用神的话语来劝才有用处。一定要当把基督耶稣的道理丰丰富富藏在心里面，你就能够彼此教导，互相劝勉。奉劝呢，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
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念那个小节，
或者说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然后就用，然后用，不要以用，
用各样的智慧，
然后跳过去彼此教导，
彼此教导，互相劝谏，
然后就用诗歌，
用诗歌
颂词，
颂词灵歌，彼此教导。
那我不心被恩感来歌颂神，
心被恩感歌颂神。
他是这样，他说什么东西呢？一个基督徒如果将神的话语丰丰富藏在心里边的时间呢，他能够教导别人，能够唱歌的时间要感动神，能够用那个诗歌的歌词能够感动你，因为你知道你唱个歌的时间，你能够将这个歌词同你神的话语能够比较，你发现哇，原来这唱的诗歌就是神的话语，神就在 感动你，神能够感动你自己，帮助你，你也能够用神的话语来教导其他人。听不清楚啊？
牧师，请你讲慢一点，把这个小字再解释再讲。
不是，第一，这个连起来，
当把基督耶稣的道理丰丰富富藏在心里边，是首先之间去做，做了这个了，你就教导了，就有功效。第二呢，你唱歌了，就能够先被恩感歌颂神，否则你唱个歌也不能够感动你。这个谁的翻译是最对呢？是 NASB， OK，我就在 NASB 那个学到，行 NIV 都没有那么好，但我们小字那个比较好，但小字当中呢，它有些东西问了一次的时间呢，也看不到。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Let the word of Christ dwell in you richly, as you teach and admonish one another with all wisdom. NIV 的还可以，还是很好。As you sing psalms, hymns, and spiritual songs with gratitude in your heart to God.首先当把基督耶稣的道理丰丰富富藏在心里边，然后你就可以教导别人，用智慧来教导别人，彼此教导，互相劝勉。然后当你唱诗歌的时间呢，你心里边就有感动，是这样的翻译的。 不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清不清楚我谈什么东西啊？小智说，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传在心里边，然后用各样的智慧，你什么呢？彼此教导，互相劝勉，然后用诗章、颂词、灵歌，先被恩紧的歌颂神。如果你的歌颂先没有感动的，这个是假的赞美。发自内心，这个就是荣耀神。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凡是以感谢献上为祭的，这个就是荣耀神。那按着正路而行的，神必定将他的救恩向他显明。什么是正路啊？先被恩典歌颂神是正路。什么是正路啊？首先背诵圣经，将神的话语深深的藏在内心里边，然后你唱个歌就有感动，明白吗？他唱的歌不是普通人的歌，是诗歌、颂词、灵歌，用神的话语来唱神的，用神的道来颂赞你神，不是用人的话语，乃是用神的话语来颂赞神，这样神就释放。诗篇二十二篇第二十五节，他说：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用神的话语来赞美神，神是喜欢的。诗篇六十九篇三十节，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我要以感谢称他伟大，这便叫耶和华喜悦，胜过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你用诗歌、颂词、灵歌，用神的话语来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伟大，以感谢。一个人先被恩感才会感谢神，这个是荣耀神。你没有将神的话深深的藏在心里边，你的赞美不是先被恩感。你先被恩感，你感谢神称他伟大的事情，你的唱的诗歌是给你的奉献，是更宝贵。念诗篇二十二篇第二十五节，诗篇六十九篇三十到三十一节，帮我去念。
愿主的名读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五节。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诗篇六十九篇三十节。三十一节，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这便叫耶和华喜悦，甚是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
你知道什么东西是神喜欢？你选的诗歌就不要选人的话语来唱歌，你选神的话语来唱歌，你的赞美，你的感谢是比圣旨更好。如果你当把基督耶稣的话语藏在心里边的时间，你就能够选得好的诗歌来赞美神。好，我们再回去十四节， 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用神的话语来鼓励弟兄姐妹，激发爱心，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被罪迷惑，什么东西能够使到被罪迷惑这些人回转呢？唯一的方法就是神的道。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你听你我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没有神的话语，这个人还是被罪恶捆绑当中。神的道能够释放人，你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耶稣基督向父上求说，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唯有真理能够使他得着释放，主的道就是真理。真理在哪里？哪里得着自由？帮我串联十三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十七章十七节。
约翰福音十五章三节，圣经教导我们：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神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六节，
约翰福音八章的三十六节，
第八章三十一、三十二节，
八章三十六、三十一、三十二，八章的三十六节，约翰福音。所以天父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三十一、三十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真理能够使人成圣，真理使人得以自由。自由是什么意思啊？不会被罪捆绑，不会被罪迷惑，免去这些迷惑，免去这些捆绑，就是自由。自由是什么啊？不要滥用这个自由来放纵自己的情欲，用这个自由来侍奉神，这个就是成圣。成圣就是将自己来献给神，给神来使用。所以这个的希伯来书被罪迷惑这个旁边写十五章第三节，十七章十七节，第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还有三十七节。不是三十七，三十六。OK。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怎样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脱离这个迷惑，脱离这个捆绑？唯一的方法就是神的道。神的道是人的心里边软化下来，被罪迷惑的时间呢，心里就更硬。神的道领导的时间，能够使到人心里边柔和起来。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这个说话是什么意思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四节，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就是起初所听见的道，常存在你的心里边，你就住在子的里边，也住在父的里边。 人之所以不能够坚持到底，原因就是说忘记起初所听见的道，没有将起初所听见的道常存在自己的心里边。有神的道常存在心里边的时间，这个道能够给你有确实的信心，明白吗？所以讲来讲去都要弟兄姐妹什么啊？背诵圣经。我们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将起初确实的道坚持到底的，就在基督里有份。在基督里有份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住在子里边，也住在父里边。帮我去念第二章二十四节，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二章二十四节，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
住在子里边，住在父里边。二十五节说什么？这就是永生，这就是主所应许给你的永生。你住在他里边，住在父里边，这就是永生。永生是怎来啊？约翰是写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但约翰也写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三章十六节是给这些初信的人，二十四第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是给的信了主的这些小子们啊、少年人啊、妇孺啊，这些得救的人。不要再停留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要进到什么第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OK， 念满二十五节。
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
应许我们什么东西啊？你只要将起初所听见的道藏在心里边，你住在主子里边，也住在父里边，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就是希伯来作者说就在基督里有份。永生是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里有份，就是有永生，你就是得着。希伯来的作者说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四节说将起初所听见的道常存在心里边，这就是坚持到底了吗？就是咱同样的东西了吗？这样就有永生，这样就是在基督里有份。十五节，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听他的话就要将他的话藏在心里边，而且将他的话来相信，按照他的话去做，就不可以硬着心，像耶他发怒的日子一样。原来硬着心就是耶神发怒，柔和的心就是得到神的喜悦。十六节，那时听见他话耶神发怒的是谁呢？是我们的祖宗啊，是这些过了红海受了死归于摩西，吃个玛拿，吃个灵粮，又靠过那个灵水从磐石出来，灵磐石这个耶稣基督出来的活水。王者说话说耶神发怒是谁啊？就是一些心里刚硬的基督徒。岂不是那些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这个旁边你写下来，就是我们现在的哥罗西书保罗所说耶稣基督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要把我们迁到他埃及的国里边。当时的祖宗是摩西救了他们，神藉着摩西救了他们脱离什么法老埃及的权势，要把他们迁到什么流奶与蜜之地。这是对他们列祖，对我们基督徒，耶稣基督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埃及的国里边。 以前是藉着他的仆人摩西，现在藉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边。离开黑暗的权势，还没到他爱子的国里边，我们还是握着这个罪恶的时代里边，我们的心就不要干预，免得什么还没到应许地的时间，在倒闭着旷野里边。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你写在那个的第十六节，那时听见他的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那些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从埃及出来的众人，你写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十七节，希伯来书三章十七节，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守倒闭在旷野的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为什么他会不信从呢？他把永生神离弃，把永生神离弃，就是把神那个话语忘记了。现在很多基督徒心里刚硬，就是因为他听那些传道人说一起得救永远得救，他觉得他已经得救了，为什么还要做什么东西？想都没有想到，心里边没有背诵神的话语，就把永生神丢弃，然后心里边存着不信的恶心，心里刚硬，就惹神发怒，是试探神。我们不要试探神，但是我们可以什么？尝尝主恩的滋味，我们可以以此试试他。正面的，他说：“那这你这样去做，我会赐福给你。”你就按照他这样去做，试试他是不是赐福给你。但是他说不可以去做的，你就不要试探他，免得惹他发怒。十八节，要向谁起誓？哎，神对他们很生气，否则神不需要起誓。神起誓对他们很生气，而且提醒我们不要效法他们的样子，免得神也是这样对待我们。要向看见神这个启示，就要我们敬畏他，敬畏他。你一查考圣经，你发现神不轻易发怒，但是神会发怒。他一发怒，一发怒啊，连摩西都不能够进到那个嘅至圣所里边啊，因为神嘅荣光充满那个地方。你再看啊，启示录说，神一发怒嘅时间啊，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到那个圣所，你求神说：“哎呀，神啊，求你将这个怒气转消。”神的荣光、神的荣耀和能力充满了那个殿，于是没有人能进殿来向神祷告，直到什么？直到神所讲的灾祸降临在地上。帮我去念十五章第八节。启示录十五章第八节。
十五章第八节，奉主的名读启示录十五章的第八节。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
意思就是说，当神发怒的时间，神命令这七个灾难、七个王也倒下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到圣殿说：“神啊，求你饶恕他们。”太迟了，这个七王一定要来。神不是不轻易发怒，但是神的怒气一发的时间，加上他有起誓的时间，这样就很惨。神四十年之久要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了罪失手倒闭在旷野的人吗？要向谁起誓呢？不 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去进入安息，是因为他们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不信的缘故是什么？没有将起初所听见的道常存在心里边。他将起初所听见的道存在心里边，就不会被这些假先知、假师傅的话语三言两语来欺骗。如果亚当夏娃将神所起初所听见的道藏存在心里边，他也不会被这个邪那个恶者来骗。他说你赐的日子不定时，神说必定时，魔鬼说不定时。如果你将神起初所讲的话藏在心里边，你也不会被他骗，也不会生出不善的恶心。所以给我们学到什么东西啊？第一，经上所说第十五节，神是会发怒的。向谁发怒啊？心里刚硬人发怒。十六节，神是会发怒的，十五十六节。然后十七节，神是会厌烦这些犯罪的人。十八节，神会向这些人启示说，不允许他们进去。那你要先听我讲这句说话。神同亚伯兰说，他的后裔过了十八年会再一次进去应许地。神这样应许，但是后来对这些不信的人说，你永远不能进去。神也没有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叫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要信他的，信他不是一次过的信，是不断的相信，持守着你的信心，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你就能够得救。你丢弃神的话语，神会向你启示，你永远不能得救。这个就是撒迪教会主耶稣同撒迪教会的使者说，如果你不悔改，我就将你的名字从生命册上除名，我就不应你。你不要开玩笑，是很严重，明白吗？所以不要停止聚会，常常参加教会的聚会，每次聚会都应该要听到神的话语，彼此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免得我们受罪，免得我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起来， 免得人妄自神的话语。人喜欢什么话语啊？人喜欢神是慈爱，清楚吗？神是慈爱就可以乱来了吗？不可以，神也是公义，清楚吗？神启示要赐福给亚伯拉罕，神也启示说这些恶人、犯罪的人不能够进去应许地。到那个第六章，神启示第六章十六节，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启示为确据，了解各样的争论。所以神怎么启示啊？十三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指着启示，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福，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神对相信他的亚伯拉罕，在十二节，这个亚伯拉罕 是有信心的，是有忍耐的，是能够承受应许的。神向他启示说，论福他必得大福，论子孙你的子孙要多起来。但是神对这些不信的人，心里刚硬的人，没有忍耐的人，没有持守住确实的信心的人，神对他们说，他们在基督耶稣里没有份，他断不能进去那安息。听到吗？一个是相信，一个是不信。亚伯拉罕的信是相信到底，他们的信起初就相信摩西，过了红海也要相信，遇到困难就离开，接下去下地狱，明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感谢你这样的一个话语向我们宣讲，求主你帮助我们按照你的话语去行，要我们将可跨的盼望、可跨的胆量坚持到底，将确实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这样我们便是神家来的，也是在基督耶稣里有份，也必定能够进到那安息。谢谢主，没有方法进到这个应许地，除非是相信耶稣基督向我们所讲的每一句的说法。有人离弃永生神的道，就失去这个救恩，让永生神的道常常藏在我们的内心里边，让我们昼夜去思想，而且仰望那信心创其成中的耶稣，也看他怎样思想他的为人，怎样去忍耐这些罪人对他的顶撞，以及免得我们疲倦灰心以及跌倒。主啊，求主的施恩给我们，让我们的眼睛全然仰望你，好像第三章第一节所讲，我们同盟听天教的圣徒圣洁的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徒的、认为大祭司的耶稣，我们去思想他，想念他，跟从他，效法他，我们就必定能够在神家里面有份，在基督耶稣里有份。求主你怜悯，帮助我们今天所听见的道藏在内心里面，以及我们对你有个敬畏的心。奉耶稣基督圣名的求，阿门。
麻烦你一下，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你说你的那个版本是个顺序是个什么？你的告诉我的顺序。
我是按照 NIV 的 NASB 的。
你把你的顺序告诉我行。
你那个有没有小字？
我说有小字，放什么放？我对，那么一共写了半边，我们睡前，我睡前。